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的四十五章，创世纪的四十五章，好，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耶和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段的背景就是整个全地饥荒已经二年了，在之前七个丰年的时候，埃及在约瑟的领导之下储存了非常丰富的粮食。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部族已经入两年饥荒，没有粮了，所以雅各差派他的儿子来埃及借粮。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约瑟第一次在他的兄弟们面前来显明自己的身份，跟他们相认。就像这里面提到的，约瑟是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的。他从小因为信靠神，因为得到父亲的宠爱，被他的兄弟们所妒忌，所以他们陷害他，把他陷到坑中，并把他一个人卖到埃及。从此之后他们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再见面的时候，他的弟兄们认不出来约瑟当年那个小孩子，那个身穿彩衣的小孩子，今年居然是高高在上的掌管埃及权力的这样的宰相。所以在这是这个背景之下，约瑟跟他的弟兄相认。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不是从约瑟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而是反过来站在他的兄弟们、他的弟兄们的视角来看待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当我们像他的哥哥们一样，是之前是那样犯罪、那样的罪人，当救主拯救我们、大师拯救、赐给我们生命的救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将经历怎样的过程？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约瑟的哥哥们最终跟约瑟相认，得到了神差派约瑟前往埃及地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样丰富的拯救的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能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也能得到神为我们早已预备的那拯救的恩典。好，回到这段经文，约瑟的兄弟们没有认出他来，但约瑟却认出来他们谁是便雅悯，谁是流便，谁是西缅。在约瑟的兄弟们眼里，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是在埃及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是来求粮的。在那个时候，甚至你可能有再多的货物，都钱财未见得人家愿意跟你来做这样的交换，更何况他们是来求埃及借给他们粮食，而且不知道这个荒年还要过多久，还需要多少，所以他们是带着那样忐忑的心，是带着那样畏惧的心、那样害怕的心来到埃及。从他们后面看到他们惶恐，他们之前一直在向约瑟来祈求他的帮助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约瑟的兄弟们胆战心惊的、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了这位埃及的掌权者。而我们看到今天约瑟是带着这样一颗慈爱的心，愿意向他的弟兄们展示他的真实的身份，与他们相认，并且把神早已预备好的祝福赐给他们。约瑟让所有人仆人退下，埃及的仆人退下。当他和自己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有埃及人仆人在场并不合适，他需要这样私下的场合，这样私密的关系来跟自己的弟兄们相认，显明自己的身份。就像我们的救主，他在拯救我们的时候， 也是来到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来归向他。甚至我们看到约瑟是那样的动情，他还没有开口就已经失声痛哭，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内心里面那样炙热的强烈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压抑很久了，他从小就被卖到了埃及，所以再也无法忍住放声大哭，甚至那样的大的声音连外边的人，埃及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就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过浪子回头的时候，浪子回头那个是经文里面，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欢天喜地的跑过去与他亲嘴。当小儿子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跟他说要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要把肥牛犊宰了，吃喝快乐，来庆祝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这就是在救主眼里看待和是那样的欢喜罪人归向他，来重新与他建立一样和好的关系。约瑟在埃及生活了很多年，所以他自己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几乎已经在埃及被人忘记了，他们只知道这是埃及的掌权者叫巴内亚。而现在他在他的弟兄们面前说出自己真实的身份，自己真实的名字，说我是约瑟，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又防止犹大他们以为是重名的人，因为约瑟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可能很多人起，他要补充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我是跟你们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这句话当然会让他的兄弟们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是怎样的在约瑟身上犯罪，让他所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会让他们懂得来谦卑，来向神来悔罪。但同时也在鼓励他们，我不是埃及掌权者，跟你们毫无关系，我不是要冷酷的来对待你们，我是你们的兄弟，我要友善的相待你们。但听到这句话，约瑟的兄弟们惊慌害怕了，可能乍一听以为是来寻仇的，小时候把你卖到埃及，你是不是长大了又掌权了，你对我们来实施报复也是非常合理和公平的。但约瑟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我不是要惩罚你们，我是要跟你们相认，我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你们。这也是神子来拯救罪人的时候，他也来呼召我们进前来，来到他那里，他要与我们立约，他要把神与我们之恩典之约的那样为我们预备好的机会赐给我们。因为对于主耶稣来讲，他的子民是那样的宝贵，每一个都是用他用宝血所赎买的。他了解我们身上的罪，他是了解我们身上的罪还对我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也造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他也经历了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悖逆，他也清楚的经历过，我们也曾经那样的拒绝他，我们也曾经那样的敌对他，我们也曾经像约瑟的哥哥们像那样犯罪，公开的挑战他，攻击他，这些神都知道。但是他依然的带着那样的善心，带着那样的盼望对我们说，请你们静下来。所以我们说约瑟是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也愿意来到罪人面前向我们显现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他要赐给我们那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听过圣经，我们来到教会参加过聚会，对于神和神的话语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这样的认识相比于他给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借着信心对他的认识是微不足道的。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他是神，我们需要相信他有拯救的能力，他有拯救的意愿，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每一个归转归向他的罪人。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需要不断的向神献上祷告，我们需要求他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向我们显现，来拯救我们，就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经历着属灵的饥荒，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需求，我们是来求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灵量的。我们甚至曾经对他犯罪，他有那样的能力和权柄即刻的消灭我们，但是他愿意向我们显现，他愿意带领我们，而我们唯一的盼望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他，也是圣经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道。所以我们哪怕我们听了 很多的讲道，读了很多的书，但我们一天不自己的向他祷告，我们不一天自己的寻求与他的关系，我们就还没有来到他的面前，读到他拯救罪人，拯救病人，医治病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用手来触碰我们，求他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跟主耶稣基督建立那样的个人的关系，否则他说的这些，他行的这些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本来约瑟的弟兄们在焦急的担心的等待约瑟的回答，他们想把便雅悯带回去，带回给雅各，不然没办法跟父亲交代。没想到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更好的消息，甚至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眼前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在我们经历灵里痛苦的时候，在我们甚至走投无路绝望的时候，当我们懂得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那位慈爱怜悯的救主。在我们认为毫无盼望的时候，当我们懂得完全交托在他手里的时候，他也会如此的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的怜悯。所以在旧约的记载当中，很少有人能像约瑟这样，是这样清晰的来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其实约瑟跟主耶稣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以20舍勒的银子卖给米甸的商人，被带到埃及的。主耶稣也是被犹大30万银钱出卖出去。我们看到约瑟在埃及先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受试探，没有犯罪，却被诬陷下到监里。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也是被诬告，被钉上十字架，3天之后复活。我们看到最终神把约瑟带领成为埃及全地的主，作为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他的所预备的那拯救的计划。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3天后复活升天，战胜死亡，掌管审判，成为拯救每一个父所交给他的属他的子民的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也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借着旧约的预表来更加的清楚和思考我们今天自己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来求神帮助我们。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约瑟是整个埃及的仅次于法老，基本是最高的统治者了。但在这个时候，他如果跟以色列人相认，很有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地位，他在埃及的权力，失去他的权威，他的尊贵。毕竟以色列的民族在当时不是像埃及那样的强盛，你承认是一个更落后的、更贫穷的那样的身份，可能会影响自己。但是约瑟的心 已经被对于他兄弟的爱，对于他家族的爱所占满，他不忍心再让他的兄弟们站在那里用惧怕的目光 看着作为统治者的自己，所以他决定向他们展示自己真实的身份，他让其他人都出去，不相关的人都出去，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无法抑制，放声大哭。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跟约瑟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向寻求他的人，来到他们面前的人私下显现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自己想要从神那里得到拯救，认识他，信靠他，交托给他，我们就需要预备自己跟他的独处。当然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听他的教导，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会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自己与神建立那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查经听道，私下向他祷告祈求，那是神祝福和工作的方式。祷告会可能兄弟姐妹们替我们代祷，但是一天我们自己不向神祷告，我们就离他还有那样的距离。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听到的神的真理，我们需要默想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回想我们所听到的圣经的话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自己与他那样独处的时间，我们很难寻见他。每一天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其他的事情在掌握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世上的娱乐，我们甚至可能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都超过十几个小时。我们现在很难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把这些事情其他事情屏蔽出来，我们不再受外界的干扰，我们与神直接建立关系。我们现在默想就可以心里向他祷告，我们不需要借着手机，不需要借着屏幕，甚至不需要借着圣经，但我们需要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它不是我们生活中间临时插入的一件事情而已，它是应该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拯救之前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他拯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下定决心在寻见基督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什么是更重要的。求神不要让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身心都被这些世上的事情所缠绕住，没有任何与他相处的时间。而神在他的殿中，他会借着讲台，借着传道人，借着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来向我们说话。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神只是借着讲台，借着我们的口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大家需要把注意力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放在讲台，放在谁来传讲这个人的身上。可能有些传道人的声音不是那么好听，或者他的内容好像没有那么吸引，但是这些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要忘记这些。我们的专注度应该在神的话语本身身上，而不是为这些其他的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所干扰所影响。所以当我们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求神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才能看见他，我们才能听见他。而当我们听到他的呼召，按照他的吩咐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也必定像约瑟那样亲自向他的子民来显现，与他的兄弟们相认。好，第三节，我是约瑟，就是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终于甚至很多年可能都不曾跟身边的人来说起自己真实的身份了，终于无法忍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发自内心的深情地说。但是这句话，我是约瑟这几个字，在他自己的眼前的兄弟们面前好像炸雷一样，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几十年没音讯了，他们甚至可能也像他们的父亲们一样，认为约瑟早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穿着那样的荒野，被卖到作为奴隶 生还的机会非常的渺茫。但是当听到啊约瑟，所有的那些回忆都一下涌了过来。他们是因着自己的罪，因着嫉妒，把他们的弟弟丢在坑里，卖给以实玛利人，导致约瑟从小就离开了家。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会担心眼前这位身居高位的弟弟是来讨债的，是来报仇的，是来向自己索命的。所以他们不能回答，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道歉吗？好像很苍白。祈求吗？好像又没有什么可以换取的。所以他们在约瑟面前很惊慌，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些犯罪的现在，甚至当时他们把约瑟那么幼小的约瑟扔到坑里，可能约瑟的哭喊痛哭，甚至向他们求救，都会回到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就好像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是一样的。当我们借着神真理的光看到我们身上的罪，我们来到神子面前，他是那位审判的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是这样战战兢兢的。那就是我们那些觉醒的罪人的真实处境。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丝毫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认为神就是一位祝福的神，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认清自己的罪。约瑟的话唤醒了他弟兄们的良心，他们的良心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所以创世纪后面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当然他们是对不起他们的兄弟约瑟，但是他们明白他们犯罪是向神犯的，神必要赐下那样的刑罚。所以约瑟他们的兄弟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自内心的约瑟是因着爱他们，不是为了要耀武扬威彰显自己多么现在多么飞黄腾达，是因着爱他们才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身份。所以说虽然在他们的弟兄们耳朵中听到的好像是可怕的事情，要来的刑罚，但是从外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他们来说当时那个环境下最好的好的消息了。他们是来借粮的，他们的便雅悯还被关在监里，整个以色列族都遭遇那样的危险，他们在埃及就好像肉在砧板上一样任人宰割。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会有那样的恐惧，我们害怕神即刻降下来的刑罚，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的犯罪，我们对神那样的犯罪。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好的好消息。我们只有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认识他，我们才有机会得到他的拯救，这是罪人唯一的盼望。所以即便是好消息，但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害怕，可能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也没有办法马上就高兴起来，可能反而更多的是真实的是惶恐，是害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甚至不愿意也不敢承认这位救主就是自己曾经藐视的，曾经弃绝的。作为罪人，我们本该为救主，他是拯救罪人的，他来到我们面前而欢呼而雀跃，因为他为罪人死。但是可能我们也会像约瑟的弟兄们有那样的心态，自己曾经犯罪得罪他，他为什么还要来拯救我们？他来肯定不是为了像拯救自己这样的罪人，而是那些更良善的，那些更敬虔的人，是拯救那样的人。甚至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那样的敌对神，甚至有那样的罪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太敢看神的话语，我们不太敢来参加聚会，就好像 摩西来到西乃山上，有火在那里，因为神是饥饿的神，罪人在他面前无法站立。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质疑自己还自己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有没有权利来到神的殿中，神所提示的救恩自己在里面是不是有份，我们还有没有盼望上去到天国。我们能听到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我们自己心里打鼓，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来拯救我们呢？这是我们罪人最开始来到神的面前的真实的心态，就是我们听到了那样的好消息，但是我们不敢开口，我们在他面前惊慌。约瑟的兄弟们感到惊慌，还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他们的生死掌握在约瑟的手中。约瑟在整个埃及仅次于法老的地位，所有的军队都听他的号令，当他如果他说把这些人下到监里即刻的杀掉，他们在埃及的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对于罪人来说，这可能也是我们痛苦的一部分。我们明白如果神不拯救我们，我们自己的罪人的结局就是交在神的手中，他把我们投入地狱的火湖里面，因为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都交在死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手里，他有权柄来管理一切有血气的人。圣经说父不论断人，而是把所有的审判的权柄都交到死的手中，所以圣经提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要到他的面前交账，要为着自己的罪对他的拒绝藐视，我们不敢看坐在宝座上他的脸，但可怕的是这普天之下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地方藏身。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对于神所给我们的长久忍耐的怜悯，我们生生的把它拖到了神公义的复仇，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多么遗憾的事情。我们拒绝了那位怜悯公义的神他的复仇，所以等待我们就是那位圣洁的神他的对于罪的全部的怒火。让约瑟的兄弟更加觉得惶恐觉得可怜的地方是，他们明白自己是罪有应得的，这也是每一个认识到自己罪的来到神面前的人自己心里真正认识到的点。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认罪，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听到对于自己罪的指控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辩解不了，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有罪，我们只能承认那个罪的刑罚是我们罪有应得的。就好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是事实，不是虚构的，没有任何夸大的地方，所以他们利用那样的设计想要害约瑟的命，让约瑟在现在向他们讨伐报仇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他们明白他们是罪有应得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我们完完全全不会得到救主的爱和怜悯。如果他愿意把这些赐给我们，把他的恩典赐给每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对我们来说唯有感恩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到了什么，不是我们有任何可爱之处，而完完全全是神的怜悯。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本该得到我们罪应得的下场。所以当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不是在标榜自己多么的爱他，多么努力的寻求，而是唯有祈求他的怜悯， 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眼泪，就是我们真实的恳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是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罪。当我们认识到身上有这么大的罪的重担的时候，我们甚至寝食难安。如果大家能有机会读到很多兄弟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当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们甚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那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拯救。所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逃脱神的手中，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救主的怜悯和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坐在神的殿中，我们或者在网上来听到神的话语，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被带到约瑟的弟兄们所站的地方，我们自己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对神的犯的罪，我们自己是不是认识到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能否得救完完全全在乎神的恩典和怜悯。其实我们看到在之前的创世记的经文里面，虽然约瑟是他的弟兄，他们的弟兄爱他们怜悯他们，但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向他们显现，是让他们经历了这些。有的时候约瑟表现的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就像一个埃及的掌权者，到甚至要好像是要设置一些东西来刁难这些人。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会让这些觉醒的灵魂，这些认罪悔改的罪人来经历一些事情，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为的是要拯救他们。所以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当他们开始真实的感受到了罪的可怕和罪的后果的痛苦，还没有得到怜悯，神还没有马上拯救他们，可能他们心里会产生一些悖逆的情绪，一些抱怨，因为神不是怜悯的吗？他为什么不拯救我？他会认为基督是那样的严厉，他认为这样的审判者不会放过有罪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我们的思想并不是继续的寻求他，求他的怜悯，而是被引导的到对于主的谴责的身上，认为他早该拯救我们，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向主祷告，他没有即刻的回应，就好像约瑟前面的方式把西缅下到监里面，在我们看来好像他没有向我们即刻展现他的怜悯，而是一直在对我们说拿孩子的饼丢给狗是不合宜的。但是神也说，除非你放弃犯罪的那只眼跟那只手，否则进不了天国。就好像这里放弃所爱的便雅悯，否则你们见不到我的面。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那种场合下没有向他们显露自己的身份，为的是要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真正的认识到他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对于自己的认识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看到后面约瑟也让他的兄弟们与他并列坐席，给他们高位，还把那准备好的食物分给他们，特别是对于便雅悯所给他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和约瑟一起饮酒一同宴乐。所以在约瑟的这样的计划里面，为的是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他的教导，更加懂得珍惜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机会，更加明白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良善，从得救的时候开始，得救之后也是这样，我们每一天也都是靠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他给我们属灵的灵粮来喂饱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来不是靠着自己。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隐含的骄傲，隐含的罪的时候，他不会把救恩赐给我们。 但即便在这个时候，即便我们还没有得到他的救恩，但我们还是能从福音的讲道中不断地得到他的鼓励，他的安慰，在他的严厉的话语当中也有他的甜蜜的爱和怜悯和应许，来帮助这些认罪悔改的人不至于陷入那样的绝望。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这样对待这些即将到来的罪人？为什么不趁他们像浪子回头的时候，不趁他们还远的时候就跑过去把他们拉到自己的怀里亲吻他们吗？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瑟为什么不一开始看到他的弟兄们就向他们显现展明自己的身份呢？对于约瑟来讲，我们看他小的时候，他有做过梦，神在梦里向他显现，整个以色列都要向他下拜，神的预言一定会成就。就像今天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天上地上地底的万物无不屈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如果基督不是那样的，有的时候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严厉的对待一些刚开始认罪的人，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的谦卑的顺服的来到他的跟前。只有当我们真的看清自己肮脏污秽的罪，只有当我们彻彻底底的从心里明白罪的刑罚、地狱的烈火是我们罪有应得的结局，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更懂得珍惜他赐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资源。当我们为他所拯救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他，而没有我们任何自己我们的功绩我们所换的。对于约瑟来讲，约瑟的兄弟们必须知道罪的严重性，他们才能知道恩典和赦免的价值。他们必须经历两个荒年，才能认识到神在之前七个丰年所预备的是多么的伟大和多么大的恩典。所以神会借这些事情能让我们不断的去审慎的来看自己隐藏的罪，我们堕落的根源。神也借此会引导我们更加懂得感恩神的恩典的丰富和他的怜悯。约翰福音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当圣灵来呼唤罪人灵魂的时候，唤醒我们良心的时候，就像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被自己的良心看到带领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对于自己的罪有任何的狡辩了，我们不会再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了和借口了。一开始骄傲，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信，我们以为来到神的面前没什么可交代的，但神奇妙的作为会让罪人因着自己的良心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是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不只认识到自己的犯罪，我们还在不断的发现自己还在敌对神，我们还在不断的拒绝他，还在藐视他的话语。当然当我们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不得不向神说我是罪有应得的，我们灵里会经历巨大的痛苦，那是一次彻底的自我否定，我们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这可能因为一些小事，可能对于自己的某个能力或者某个身份有些负面的影响，但是那个是对于自己全盘的否定，完全的败坏，完全的罪恶，在神眼里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当我们在良心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认识到是我们自己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每当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厌乐、肉体的情欲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基督的脸上涂涂抹。每当因着我们自己的私利我们行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像犹大一样因着30块钱把主卖主一样。每当我们谎称自己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去继续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像犹大一样给他一个出卖他的吻。每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来到这里听讲道，可能到不了第二天 就不再记得讲了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放任自己一步一步的成为基督的鄙视者、拒绝者。我们就像当时围在十字架周围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任由他被钉上十字架，我们甚至加入那些人一起嘲笑他、羞辱他。圣经告诉我们，是他先爱了我们，他为我们舍己，他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而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救主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却是拒绝他、蔑视他，甚至嘲笑他，这就是对神极大的羞辱跟亵渎。而当我们懂得像约瑟的哥哥们那样，因着神圣灵的带领，因着我们良心的自我的责备，我们看清自己身上的罪，我们懂得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为自己的罪跟罪于救主的不幸开始忧伤痛悔的时候，他也必定像约瑟对他的兄弟们一样，愿意向我们显现，展现他的怜悯，涂抹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开始感到灵里的恐惧惊慌，我们也像他的哥哥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因着自己的良心开始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躲起来不见主的面，我们该像他后面像他的兄弟们所呼召的那样，请你们进前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到救主跟前，来求他赐下他的怜悯，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他为我们预备了那样的拯救，他是我们的一切。好，我们再看第四节。好，第四节说，请你们今天来看到自己的兄弟们那样惊慌不能说话，约瑟说，请你们进前来，不要害怕。他不是说我是被你们置于死地害命的约瑟，他没有这么说，他不是带着那样的愤怒，带着那样的要报复的心来跟他们相认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作为罪人，我们的良心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是带着那样的痛苦害怕。救主也像约瑟这样对我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圣经告诉你，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也需要他的拯救，我们就需要来到他的跟前。在那个时候，约瑟的兄弟们面前呢，不再是埃及的掌权者，不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外族人，他们所仰望的、所看到的是自己的兄弟，是神所预备要拯救他们的人。而我们所仰望的也不是那位审判者，而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因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来换取我们救恩的我们的救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灵里非常的痛苦，感觉自己毫无盼望、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以自己应该躲起来，但是我们也今天也听到他的话说，请你们进前来，把你的忧伤、痛苦、重担都交在我的身上。所以以赛亚书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无别神，他是我们唯一得救的盼望。那我们所该做的是听到他恩典的呼召，仰望信靠基督，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我们的罪就被涂抹了。所以作为罪人，我们必须要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救恩在他那里。同样的，这也是他的命令，他的吩咐，我们可以进前来，他也必要把那得救的金星赐给我们。那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约瑟第二次对他的弟兄们说话的时候，好像跟第一次说的没太大的差别。第一次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第二次是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所以当在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听到基督在恩典里向罪人悔改，悔改的罪人启示的时候，甚至我们可能几次来听到的福音的信息内容都差不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对于那些第一次来听到福音的人，听到福音说基督拯救罪人， 好像也觉得就好像是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力量，也不会跟自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好，那就只是圣经上那样写的一句经文而已。但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的属灵耳朵被打开的时候，当我们的良心被唤醒的时候，当圣灵把神的话语领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哪怕是同样的经文，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感悟。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听一些兄弟姐妹在见证的时候，有的人会说，突然有一天当我听到这次讲道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哪怕是同样的经文，哪怕是自己曾经读过很多遍的，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他的指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都要祷告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填满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边，在这神的殿中，在这上午的时间，我们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来是来批判的，我们是来挑错误的，我们只是来试图了解一下这个圣经上的救主是什么样的。而当我们懂得预备好自己，我们是在来倒空自己，我们是来领受他的恩典的，我们是来这里认识神的，我们是来纠正自己之前对于神的错误的理解的，那神的话语就会产生这样的作用。所以当约瑟的弟兄们他们带着那样的认罪的心再次来到约瑟的面前的时候，那约瑟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以及接下来这段话都会对于约瑟的兄弟们每一个人产生巨大的作用，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样拯救的计划。所以哪怕我们像保罗还没有被拯救之前一样，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不需要因着羞愧恐惧而害怕，因为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那里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约瑟重复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又强调和他们的关系，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主耶稣也是这样，当我们认识他，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在他所约定的时间，他也向我们展现说，我是你的救主。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来到他那里，主耶稣也借着这样的话向我们彰显他的身份，也彰显了我们和他的关系，他也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死亡跟地狱的王，掌管万有，创造万有，但是他也对所有信他的人说，我是你的兄弟，我知道你一切的软弱，我也像你一样在各方面受过诱惑试探，我也知道你一切的罪，我也知道你曾经拒绝我，但我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完全的还清了。所以神和人之间不是虚无缥缈的关系，所以在天底下没有任何关系比我们的救主基督和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牢固，更加的亲密。哪怕是神所拯救的他的子民，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被他的慈圣爱所牵引，我们回到他那里，他重新来温暖我们，他重新对我们说，请你们靠近我，因为我是你的兄弟。我们也必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来面临我们所来战胜我们各样的属灵的征战。他也必按照他的应许来接纳我们，向我们显现。好，最后的三节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好，身份已经揭示完了，下面就是对于他的弟兄们最重要的这段话。首先，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你们不要再停留在对于自己的罪的痛苦里面了。约瑟是这样带着爱心带着怜悯来平息他的兄弟们因着内心里的良心的发现对于自己的伤害而产生那样的悲痛跟痛悔，告诉他们，不管你们曾经意图怎样，你们可能当时是为了要 让我痛苦，让我遭受这些事情，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美意，并且预备了那样好的结果，所以你们不要自由自恨。不是说不让他们对于自己的罪痛苦，而说不是只是陷在这个痛苦当中，不是神让他们犯罪，而是神在他们在约瑟身上所行的事情上有他自己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句话，对于我们来寻求他的人也是这样的有帮助。当我们认识罪，认识自己身上的罪，我们知道自己按照罪有应得的结局，我们应该是地狱的那样的烈火。神也说不要忧愁，因为我已经把你们的过犯和罪孽像云彩一样抹去了，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你们来信靠我，把你的重担都交在我的身上，我必按照恩典来接待你们。虽然你们犯罪过多，犯罪的罪恶过犯那样的多，但是都已经得到了赦免。这是神对于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他拯救的人所要说的话。所以得救之人不需要再为自己无法挽回的罪而忧伤而痛苦。当然我们确实犯了罪，但救主已经替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我们的罪确实毁了自己，但主已经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救主借着圣经这段话语对于每一个来认罪的，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时的说话的内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唯有按照他的应许向他献上感恩和赞美，直到永远。好，约瑟进一步的解释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约瑟在他的弟兄们以前来到埃及，为要保全他们在地上的后裔，并且来拯救他们的生命。所以神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他有他的长远和的计划，还有这样的祝福。所以神的手段，神的方式，有的时候总是超乎人的逻辑，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或者我们可能更局限于在很短的时间就要看到那样的结局。但是当神的计划像一幅画卷完全展开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感恩和赞叹神的奇妙的作为，他的高瞻远瞩，他的那样的设计。所以一方面罪人应当为罪自己的罪悔改悔恨，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有他的美意，但不是罪人的功劳。所以我们不能是说是约瑟的弟兄们做了一件好事，完全不是这样，就如同犹大卖主是一样的，神只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成就他的计划。所以罪人还是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就像他的兄弟们是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真正悔改的人也必定被神所拯救，令你产生那样深深的感动和震撼，被神所使用。我们看到神在保罗身上所行的那样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自己的罪，而不如真正的悔改。我们也不应该对于别人的罪造的伤害纠缠不放，这就是约瑟在这里所做的。所以这样他的兄弟们就不用担心约瑟会报复他们，因为就像约瑟自己说的，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反倒成为对他们全家的祝福。而且约瑟不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身份，不是为了 要显示自己，而是要让他们明白是神这样信实的预备了要给他们提供那样丰富的供应。他跟他们说，你们已经遭遇两年的饥荒了，现在只有我能够帮助你们继续的活下去，还有五年地里不会有任何的出产，你们储存的那一些已经要消耗殆尽了。神差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这五年来供应你们，来滋养你们，所以你们要下来住在歌山地，能享受到埃及地的产出，因为埃及地一切的财富神都交在我的手中，我必照顾你们到底。这是约瑟对他的兄弟们，也是未来就是他们兄弟的口，对于他的父亲们所和家族人所说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像他的兄弟们那样，我们是两手空空的来到救主跟前，我们没有粮食了，我们属灵的生命马上就要死亡，我们靠着自己毫无盼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来求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得救唯有靠着主的应许，我们唯有求他，求来求他赐下他的拯救。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我们的主也向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安心。尽管我们在这地上可能还要经历那样的痛苦，那样的艰难，但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就像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所预先所，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兄弟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对于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那样的完整的规划。所以我们也可以像约瑟的兄弟们那样，我们也有一位兄弟兄在天上，我们的救主，他向我们已经启示了他的身份，他是创造万有的，掌管万有的，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需要，会照顾我们到底，甚至在我们需要到来之前，我们还没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他已经把供应都准备好了，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寻求他之前，他已经替我们预备好了那样的酒，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来归向他。这是多么令人幸福安稳的事情。所以求神让我们抓住他的应许。马太福音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你们近前来，这就是主对于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要说的话。约瑟说，接着说，这地饥荒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他说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还有全家人，这就是神旨意所特别照顾的对象。所以约瑟不是说神要拯救埃及，要兴盛埃及，而是说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借此来保存以色列，因为神的份是要给他的子民的。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必要得蒙神的保守，神的旨意是这样安排的，是有极远的展望的，是可能要涉及很多年之后的事情。所以神作为跟我们常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所以让我们懂得不要靠着自己的意思来揣测，来误会神的旨意。好，最后第七节，神是，这是神差我带你们先来。于是强调说，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是神用这样的旨意把我带到这里。一方面让他们悔改的罪人不要太多的愁烦跟担忧，另外一方面也要明白，不是你们所做的，是神的作为。无论我们自己选择做什么，但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他的保守跟带领让约瑟来到埃及，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那样的位置，为神的百姓预备了那样的拯救的方式。好，不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约瑟的兄弟们那样的嫉妒、纷争、苦读，几乎毁了雅各一家。这是神让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做这样事情的结果，而神借着约瑟所要行的，得以让神的百姓在地上得以留存。而约瑟成了以色列的牧羊人跟磐石，就如同主耶稣基督被罪人钉上十字架，而甚至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也正是因为基督的死而最终得到神的拯救。这就是神来拯救他子民的方式。好，最后一句说，大师拯救保全生命，归向基督就是信靠他。罪人必须放弃自己对于罪的爱，要信靠基督，领受他，拥有他，所以靠着救主对我们所伸出的爱的膀臂，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归向他。神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为我们预备那极大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所以对于当年的以色列的百姓，雅各的兄弟们，和对于今天的我们，神都有这样的旨意要成就，他要大施拯救保全生命。相信神，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便得救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听到的神对于我们所要说的话。好，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作为今天的结束，188首，来做结束的祷告。
阿门。